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虽然你叫我伤心，虽然今天我不能和你走一条路，虽然的的确凭着良心来说我不能，但是呢很稀奇，虽然现在井水不犯河水了，但是你看见每一次你看到那一本的巨著，就是大卫的巨著，现在有 CD 了， CD 我想应该你要买可以买，就是它的全部都在里面，这个不是很困难。所以呢这个是大卫的东西，全部都在里面了。那么还有，我不是跟弟兄姊妹提过吗？那么倪弟兄当他见到一位从山东来的同工的时候，那么他就送他一套两套东西，一套呢就是我们这个101本书的第一本，就是讲的 Greek Testament， 就是说这个希腊的原文的圣经。那希腊原文圣经，那你怎么看得懂呢？你要懂得希腊文才行啊。不错，你不要买错了。所以当我们写的时候，很快的写 Greek Testament， 其实你要找的是 Greek Testament for English Reader， 意思就是说这个希腊文圣经是为着什么呢？为着这个英文读者有这一套书，你不要买错了。你有了这一套书以后，你就看，你否则你要光看 Greek Testament 要懂得希腊文，那么上面很多希腊文你搞不清楚。但是如果是 for English reader 的话，那么就是你只要懂英文就可以了，你就知道说这个原文怎么样，这个原文怎么样，这个原文怎么样。那么第二套书呢，就给大卫的，就是圣经略解。圣经略解呢，就是 synopsis of the whole Bible。那么好，有五大本。那么这五大本呢，我们知道说，当尼弟兄送给那位同工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要花五年才能够读清楚。那么等到他在这个最后1947年他们从古岭山上就退到山下，那个时候因为刚好很乱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回不去，所以那个时候呢，尼六就觉得应该带领他们读圣经，那么就专门查罗马书。那除了罗马书的时候，他自己手里拿两本书，很多就是很多的同工，有的人拿这本书那本书那本书，所以你就知道说正常基督生活那个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正常基督就是讲罗马书啊。所以你就晓得说，当尼弟兄懂讲正常基督生活以前，他看了多少书。这些书根本是神学院里面研究院程度的书，是没有疑问的。那现在一个人拿一本，一个人拿一本。那尼弟兄自己手里拿两本，一个是 Beat 写的， Beat 的圣洁运动的。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但每一个人呢都有他弱点，是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当然了，也许圣洁运动在尼弟兄的感觉里面，因为很多地方我们叫圣洁运动是重在圣洁，重在行为，所以在真理上不是那么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尼弟兄把 Beat 这本书拿在自己手里，这个很重要。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大卫这个 synopsis 这里面，那么所以后来，那么大卫后来你一定讲到大卫的，讲到这个罗马书，你要知道说这个大卫的略解不是像普通一样，他不是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你来读一下，不行，你根本就读不懂的。这个是要什么？对于那些老早就懂得圣经，而且你已经把这一卷已经懂得滚瓜烂熟了，你不知道多少遍，你回过头来，那现在呢他给你点一点，那就点就亮了。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读到这个整个罗马书，真的摸着背后的灵，那是最高的了。那么你要知道是大卫的特点在这里，他不光是字句，而且他能够深入字句背后的灵。所以当然因为这个缘故，你叫曲高和寡，不是很多的人都会欣赏他，但是我们知道说这的的确确是教会中的这个富有财产。那近代，比较近代，好吧，我们远，这个现在不去说，我们近代的时候说，一个就是 W.E.U. Vine。你就知道说现在啊， 尼弟兄他不是在那个怎样读圣经后面有28种读经计划。那么洗头你以为说这个尼弟兄真厉害啊，他恐怕28种都读过。我想这是错觉，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大家如果要读圣经的话，你每一个人可以一个计划能够读通为就已经很好了。所以千万不要理想化，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说尼托圣经是把历世历代有的在学术圈子，有在学术圈子之外，凡是他们读过的，你知道有28个计划。那么其中有一个计划，这是我们从前很喜欢的，那就是读词，圣经的词，像爱了啊、呼召了什么等等。然后他自己也拿了一些例子给大家看。所以呢，你知道很多人呢，就真的就照着28个计划，就一个个去读啊，花了很多的功夫，这实在是很好很好。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有人比你老早就做了。不光做了，而且把它变成字典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不要再那么辛苦了，你只要好好的把它拿来读，把它这个字典拿来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比方说讲的爱，他把圣经的爱通通读过，然后告诉你说这个爱圣经里面怎么用这个字，圣灵怎么用这个字的。所以这个不是字典，你明白吗？不是，如果字典是原文怎么说，但是不是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怎么用，圣灵圣经怎么用，这个才重要嘛，对不对？这就是读词嘛。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哦，你如果要读词，你可以买一本词一个字典。这个字典什么呢？这个就是 W.E. Vine， 这就是这个人写的。那他是弟兄会，而且是闭关弟兄会的。那么他呢，就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怎么样，你有这个本书，你一定要有的，因为这样的话，你看可以省去你很多很多的时间。那他的确。没有疑问的，他只要希腊文圣经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意思，然后到底圣经怎么用，是圣灵怎么用，不是人怎么说的，不是苏格拉底怎么说，不是，不是柏拉图怎么说，是圣灵怎么说。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对于圣经，对于很大很大的贡献。那么讲的 F.F. Bruce， 要记得就是说 Bruce 呢，可以说是弟兄会里面现在现代最大近代，他真的受过这个学术界的训练，严格的熏陶的，所以他算是学术界的人，这个是 F.F. Bruce。 所以当然了，因着他长期在学术界里面，当然也经过学习批判啊，学各种各样，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他有没有失去他的信仰呢？没有失去他的信仰。那么他认为他自己还是公开弟兄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立场还是公开弟兄会立场。不过当然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出来，比方说你读到他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和过去其他使徒行传就不一样了。这个因为这个很明显是学院派出来的，是没有疑问的。那一班弟兄们，弟兄会的弟兄他根本不管的，他只认为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来解释圣经他就够了。所以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他们的发现也被人重视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后讲的 Eric Sauer， 这个 Eric Sauer 呢，不要忘记他是公开弟兄会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他那个时候为着训练年轻人，他的确办了个学校。那么不过这个学校呢跟普通的神学教育有一点不同，那他专门是读圣经，而且他也是教圣经的。那么然后呢，他能够把弟兄会不管闭关公开的把它吸收下来。那最重要的，你看见后来甚至狗哥怀德甚至 Panton 这些的丰富他都把它收在一起。所以你看见等到他后来他写了几本书，那几本书是很是响当当的书。比方说有一本叫做救赎世界的曙光，那么专门讲旧约的。有一本讲钉十字架的胜利，专门讲新约的。明白吗？一直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然后呢，新约也是从约翰福音、从马太一直讲到启示录。所以他的做法就是，把圣经里面就当我们说过就很像加尔文一样，你明白吗？他就把那个把它就是现在他是圣经，就是说圣这就是所谓圣经神学的，就是说我现在不管我现在不是把它整理过，不是把它系统化，不是按着神或者按着。基督或者按照救赎，不是这样分开的，不是，那个是系统神学。那如果你按照圣经一本一本读下去的话，这叫什么？这叫圣经神学。 所以呢，现在很清楚 ，F.F. Bruce 后来就替他做序。如果 F.F. Bruce 肯替他做序的话，那肯定毫无疑问的，他在学术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虽然他当初所花的功夫很清楚，他所接受的丰富，我们知道两个世界都有，很清楚分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他就最著名的两本书，一个是旧约，一个本新约。那当然后来还有《地球之王》了，还有《从永远到永远》了。那么的确他大概写了五本书，这些书实在是很好。那么大家如果你听格里汉怎么做见证，格里汉说，他说这几十年他传福音啊，在他的桌头上就是刚才所讲 Eric Sauer 的几本书，就那几本书。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你要明白圣经的话，你看见这几本书的确给人很大很大的。普通我们讲到弟兄会给教会的贡献，多半是闭关弟兄会。我们讲到公开弟兄会最会传福音是没有错，但是公开弟兄会里面有一个真的能够会读圣经，而且读得响当当的，是 Eric Sauer。 所以史伯克弟兄每次见到一些大头脑的弟兄姊妹，他都告诉他说，你要应该去读 Eric Sauer 的东西。所以他碰到一个弟兄啊，告诉他，然后他这个弟兄后来他读了《地球之王》，很高，很喜欢，很高兴呢，就把它翻成中文。那为什么这个 Eric Sauer 这本书这么受欢迎呢？有一个原因，第一个，他当然他是越来越后面，而且他真的是开启，向所有神的话开启，所以难怪你知道，当 Bruce 替他做序怎么说呢？他你读这两本书，就是一本旧约一本新约啊，他你不要忘记，他是像百科全书一样，因为他讲任何一个重点都有圣经界的根据，明白吗？那么你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不知道这里面到底一共引了多少圣经，你可以回去跟那个加尔文的这个基督教要义来对一对。那么不光如此，而且呢，在这个整本的后面，这个书的后面还有几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讲到没有题材，你不知道有什么那个的话，如果你真的刚开始操练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的，你只要把 Eric Sauer 后面的东西看看就很好了。所以这两本书是你一辈子的书。我当然我也劝弟兄姊妹，我说你一辈子，你这两本书一定要跟着你，你不管到哪里，你要从创世纪，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你可以看，很可以在旧约也是这样。那么这个呢，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两本都有中文的，不过呢有的已经绝版了，所以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得到。这个呢，这个应该都是有的。所以那么还有他其他的书，那地球之王呢是后来重新翻译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位弟兄我也认识。那么还有其他的，就从永远的，一共是五本。那么谁替他翻译的呢？是一个大学也没有读过，神学也没有读过，他有一点刚开始就像鞋匠一样的，就是在普通在那里慢慢长大的。这个人叫 G.H. Lan。 那 G.H. Lan 是何许人呢？他是闭关弟兄会里面那个弟兄，当初他的父母，他自己得了很多的帮助，但是呢他读圣经太好了，他太有亮光了。所以到了5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什么，在达拉神，不是达拉神学院，在富勒神学院，就是在洛杉矶那个地方，有个叫富勒神学院，有个教授叫 Wilbur Smith。 那 Wilbur Smith 怎么说呢？他说在50年代全世界最会读圣经就 G.H. Lan。 要记得啊，第一他没有读大学，第二个普通学校也没有读，你明白，普通也没有读，但是神真的很用他，你看见吗？结果呢，你知道说他常常是青出于蓝胜于蓝。那么他为什么后来被弟兄会开除呢？就是因为他接受了格怀德的东西，接受了什么呢？不光 Govett， 而且也接受了 Penton 的东西。那么这个不得了，这个对于弟兄会来讲一定非开除不可，因为你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那不光这样，你看他真的很有独到的地方。等到他讲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就独排众议，因为普通人大家，这个普通人 就觉得这个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吗？他说不是，他说巴比伦有一天要重新抬头。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一直到了撒旦胡塞那一次在这个波斯湾战争开始了以后，我们果然看见说他是对的。在整个西方世界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在东方世界里面中国人里面只有一个中国人，那个人的名叫做贾聿铭，就这两个。老早所有人都说，那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是什么呢？是指罗马说的，是宗教的罗马。然后呢，这个十八章是政治的罗马，这是早期是这么解释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如果有人真的能看得很远，读到的地方，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不要忘记了，神的的确确，你看见吗？能够兴起一般的人，那这一般人就像他一样。那么好了，一个从来没有读过神学，你能敢翻译一个神学巨著吗？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见他能够把他从法德文介绍到英文世界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德国去，不要忘记访问那个学校还在。那么还有呢，如果还有一件事，有秘诀，我劝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打 Eric Sauer， 对不对？你光英文的话，你根本找不到太多东西。好，你就到德文里面去。德文里面呢，你德文的这个网站，你就把 Eric Sauer 打进去，那么一定很多这个德文你根本看不懂，对不对？都是德文。没有关系，你把它打出来以后呢，你把它扫描一下，你就放到 Google Translation， 它全部把你翻成英文。所以你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啊。所以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希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一同享受一个图书馆的话，那希望大家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尽你一份的力量，能把这个资料收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 Eric Sauer。 所以我们说今天呢，我们说过，这不光是谁推崇他，不光是格里汉推崇他，不光是F.F. Bruce 推崇，没有问题啊。还有呢，我们说史伯克弟兄也推崇他。所以我再说，如果今天大家刚刚起步，如果你想对于神的话有认识的话，那么我再说，你应该呢就开始最少花两年的时间，你好好的把这些书读过，而且它里面圣经节你每一样都要查过。明白吗？这样的话呢，你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就非常的结实。那我顺便的我稍微说一下，万一如果大家今天你也找不到那本英文，但我希望你中文应该都可以找得到。那其实呢，我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在澳洲的时候，那刚好因为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那早晨呢我讲新约，晚上好讲旧约。那个讲法呢就有一点像这两本，那实在是照着这两本书，也是从马太福音一直讲到启示录。所以我如果大家今天散会以后，你可以看这个书摊上应该有一本叫神永远的旨意。那个神永远的旨意呢，事实上就是讲新约的，就是从马太一直讲到启示录。所以我想这个也许大家可以接着参考，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动机，因为当时我们觉得可能不如弟兄姊妹不容易找到这些书，所以呢我们把他那本书消化了，然后呢当然再加上一些心得，那么结果就介绍给弟兄们。那很可惜，这两套的书呢只有英这个什么呢，这个旧约的已经有中文，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把它修好。那么新约呢总算是出版了。所以像这样的书，应该我是觉得应该呢你就能够帮助大家，不光是明白各卷，而且能够知道背后神整个启示有一条线在哪里的。那么不要忘记，那么今天如果有这些中文的书，那不要忘记都是受这些书的影响。所以这个叫 Eric Sauer。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些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弟兄会运动的属灵的遗产，是一点疑问都没有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提起一点，就是说当你回过头来看，在这么一个世纪里面，神给我们这么丰富，包括20世纪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要感谢主。你明白吗？圣经可以说是一本打开的书，如果我们是一个虚心的人，是一个肯谦卑下来的人， 那么这些当然都是我们的帮助。但是也许就是因为太丰富了，没有错，有的弟兄姊妹已经感觉到丰富，明白吗？尤其在弟兄运动里面，所以慢慢慢慢他们真的就开始骄傲起来，这是一面。那不光骄傲起来，第二点呢，他们认为说他们是真理的看守者，他们有义务要看守这些真理，绝对不能让这真理扭曲了，不可以的。但是很可惜，他们所说的真理不是圣经，他们所说的真理是达比所解释的圣经，明白吗？好了，如果今天你的看法和他不一样，那对不起，我们不能和你一起薄饼。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你真理不一样吗？那么好，可以的，欢迎你参加我们薄饼聚会。那你只能坐在后面，你不能薄饼，你看看就可以了。那这是指早期弟兄们，现在悲剧更多了，我们不去说他。所以你就知道说，真的讲真理讲的那么强烈的，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最早就是改革的弟兄们，当初达比啊，当初不是马丁路德啊、加尔文的什么这些东西。所以有100年时间，你看大家什么事都不做，就专门研究真理，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可能是改革家。那么好了，等到弟兄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说过了，他们踩在改革中肩膀上不错，但是现在他们更细一点了，明白吗？等到你能摸得细一点就麻烦了。你如果大家说懂得来说就好了，因信称义就完了嘛。因信称义你为什么要讲得那么细呢？如果你不讲得不细的话可以，那么好了，马丁路德讲的跟加尔文讲的，那么你不要分得太细嘛，对不对？如果分太细，那么就很难办了。但是呢，你知道弟兄们看见就是看见了，所以我不是说过了讲因信称义，现在要讲的到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到底是 impartation，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传递给你的呢，分给你的呢，还是 union 的？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讲究。那么实在说来，当然有很多，那么弟兄们就看见说，那么所谓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穿上基督，我们在基督里被悦纳，所以我们神看不见我们，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联合的结果。那么在当初的弟兄们好像说神把他基督的义撕下来一块给了我们，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当时这是语言上的问题。所以实在说来呢，因信称义并不是那么困难，没有那么多的。但是现在呢，当然有的弟兄姊妹讲的更细一点。好了，那么现在他要问你说，你因信称义你怎么讲的？你是讲 union 讲联合呢，你还是讲有一个字我现在忘记了，不是 impartation， 就是也不是 imputation， 好像是这样，有这个字，就是说是撕一块给你，这叫 imputation， 明白吗？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只要相信因信称义就没有问题了。但有的弟兄姊妹不对，我们今天要问说，到底在圣经里面讲因信称义是怎么讲的？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一点是没有错。如果你真的把它几个这圣经拿出来的话，那是没有错的。但是现在难在哪？难在就是说，你同样大家相信因信称义，那么好，你一定要跟讲法跟我一样。那么如果这个讲法是达比讲的话，那你更要遵守，因为达比的是权威。好了，如果你不一样的话，对不起，我们就不能接受你薄饼。达比是相信灾前被提的，那如果说你如果今天像 Robert Chapman 一样，那么对不起，你只好坐在后面，你不能跟我们坐在一起。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他为着要保守真理，怕这个真理被怎么样了，所以很自然他一面是这个保护真理，那么真理当然有排他性，所有真理都有排他性，如果这真理别的就不是真理，这个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神的话是真理，人的解释是会错的。如果你把人所解释的话等于真理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很清楚，你自然你就排他了。那排他不知不觉的，你把神的儿女就排掉了，明白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分裂的原因。那么不光是弟兄会们这样做，早期你如果看教会历史也这样。教会历史所以分裂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大家看守真理。那么今天凡是相信这个的，是不是这个就是异端？异端呢，当然一句话也没有话，就没有话，就已经切掉了，根本就完全切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是今天很自然的那个负面的效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大家就四分五裂了。那因着闭关的弟兄们， 他们所做的工作几乎是当时改革家所做，他们所注意是真理的缘故，所以你只要在解释上在看法上跟他不一样，那对不起，我们就不能就没有就不行。所以不是有一次江守道弟兄他不是到秘鲁去传福音，也到秘鲁去看望弟兄，然后刚好有个特别聚会，刚好有个弟兄会弟兄他们两个一条站一起讲台，然后呢在讲以前他就拷问他，他说那你认为你对于这个什么，对于这个背题是怎么说的。那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有绝对的真理，有基要的真理。什么叫基要真理？你相信你就永生，你不相信就永死，这是基要的真理。那么有的地方呢不是基要的真理，你就是这样相信你是弟兄，你不是也是弟兄。达比是弟兄，因为他相信灾前背题。摩勒是弟兄，因为他相信灾后背题。Chapman弟兄是弟兄，他们从来没有说不是弟兄吗？没有说不是，那就可见他不是基要的真理，明白？是大家解释不一样。那如果解释不同的话，你总得谦卑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不能把你的解释跟圣经画上等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他们都是说我们为了真理的缘故我们分开了。所以这就是悲哀，这就是为什么 Griffith Thomas 怎么说呢，他们是按着正义，最会按着正义分解真道的，他们也最会按着错义来分解他们自己。 Griffith Thomas 还有一句话，他说这些人是最喜欢剥饼的，但这些人也是最喜欢剥心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讽刺，没有错，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们是要剥饼，没有错，他们的的确确是最会剥饼，但是不知不觉他们剥了他们的心。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就是教会的悲剧。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越也这个事情越来越悲哀，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今天在弟兄会里面，光在弟兄会里面就分了很多。那么你知道还有一个弟兄会，他有一个弟兄有一天在那讲一篇的话，他说你看我们的弟兄会本来是块大饼，现在有一天呢 Kelly 那块掉下来了，就是你走了，还有一块呢也走了， Grant 葛兰那一套也走了，什么都走了嘛。然后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我们还是中央的一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什么样的灵，今天分门别类，大家应该披麻蒙灰才对，是不是？那这是闭关弟兄，公开弟兄会呢，好了，我们大家不要伤和气。那你在这一桌，你在这个街上薄饼，我就换另外一个桌子薄饼。所以有时候一条街啊，几个薄饼，几个桌子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当初是神兴起他们为着合一的见证，结果呢，你看见反而叫世人看笑话。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一定要在主面前继续教训才可以。那么好，这里有一个教训很重要的，就是说真理是很重要，但是真理能不能分开我们？基督是分开的吗？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关于神在历史历代给了我们这么多真理的丰富，明白吗？不光是加尔文，不光是马丁路德，不光是苏格兰的自由教会，不光是弟兄会，你看见就是因为他们真理是那么响当当，所以能为真理而战。这就是为什么1925年的时候能打美好的胜仗。但是弟兄姊妹，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等到对外枪口一致的时候是打胜仗。那你现在你翻翻看最近这几年来所有的英文的书，你就看见等到对内的时候，你看见水火不相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那个趋势是叫人悲哀的趋势。真理的目的不是要分开我们，而且很多的真理不要忘记的是你所看见的不过是一部分就是了。我举个很简单，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一段。我举个例子给弟兄们听，比方说对于改革中的弟兄们认为说所有旧约里面的预言书都已经应验，都应验在教会身上， 所以很简单的，今年你只要买一本任何是改革中弟兄们写的书，你看它里面一切都是林然杰的，没有问题，他不会讲到以色列的，不会。那么如果你今天找的一本真的是所谓时代派的弟兄们写的书，这个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你拿过来你就知道说，诶，这里面讲了很多应用在以色列，所以这是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应用，对不对？一个觉得如果按神今天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了，所以当然所有的都应用在教会身上，但你多多少少觉得很有的地方 很牵强了。你如果对神的话解释的话，你不能强解一段圣经嘛。所以加尔文他临终的以前，他可以讲一句有自豪的话，他说我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小心，如果今天为着你自己所以为的真理，然后呢认为说神已经把以色列完全放在一边了，然后你去读圣经，凡是以色列通通把它取消，通通把它换成教会，你看你讲不通的，你自己知道讲不通的。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难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等到改革中弟兄们，当你读这段圣经，那么通通是什么？通通是指着什么？通通是用在以色列上，没有用在教会身上的。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要解释圣经，你要明白圣经里面解经的律。你如果真的把所有先知书里面的以色列人把它读过以后，你才发现圣经讲以色列人有两个，两个都是神的仆人。而且你读到以赛亚49章一开始，很明显一个神的仆人在那里讲话，你问说他这个是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叫以色列。那弟兄姊妹，如果他的名字是以色列的话，那会不会就指着以色列人民的以色列说？当然不是，因为很明显他是神的仆人。那么另外一个也是神，那你怎么知道有两个以色列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下面说叫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这个已经是以色列了，还有一个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可见什么？是以色列的百姓，指着今天地上的以色列来说，到他那里去聚集。那现在我们等一等再读下去，那么这个以色列人是谁呢？那这个以色列人圣经很清楚啊，告诉我们说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就是说那个地上的以色列人是瞎眼的，很清楚。但是讲的这个以色列人他清楚，而且他要怎么样？要做外邦人的光。所以现在很清楚他有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呢是在1948年的时候要叫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这是他做的事。但是更重要，他圣经说这个尚为小事，为什么呢？因为他做比这更大的，是他把救恩送到地极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赛亚49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人有双重的身份，就着一面来讲1948年是他做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大家都到他救恩的泉源那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后面说看哪，这些人从秦国来，从中国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哪里来？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因为他如果真的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开封犹太人，上海的犹太人，你知道真的在1948年果然就到他那里去，就回到以色列去了，这个是清楚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这些人从中国来的话，什么意思呢？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这几十年，这100年，你看见虽然尤其是后来等到1949年以后，你看见说那个所有的西教士全部被打发出去了，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后来我们能做见说看哪，这些人从中国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是圣灵做的工作。所以你看那个预言是什么？是双重的预言。所以现在我明白过来了，圣经里面有两个以色列人，一个指着基督说的，一个指着什么？一个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如果两个以色列人的话，当你读旧约的这个先知书的话，不要忘记一面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你不能把它林然解了。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以色列，他是以色列，所以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如果真以色列人，那当然很多的以色列可以用在教会的身上，没有错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 大家都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抓到真理了，其实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两边都对，何必冤家路窄？为什么要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因着这个缘故就把你的弟兄撇在外面呢？不能。所以今天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闭关弟兄会越走越窄，越窄，走到什么地步？这是悲剧，我都不愿意提这一段。那么今天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今天你知道，如果你要知道还剩下还有一班这些人是在哪里，在南美南半球看到，要么你到哪里，要么你到这个到这个纽西兰去，特别在有个地方叫 Christchurch， 你看那个地方上千聚集会来上千的这些弟兄会的弟兄们。那么还有就是澳洲，现在他们整个的这个总部从英国就转到那个地方去了。但是很可叹的，怎么现在这个闭关地方他们聚会的所有窗帘通通关起来，他们跟外面没有来往的。那么如果我们家里面五个人，两个人在弟兄会聚会，三个人在浸信会或者长老会别的地方聚会的话，那么根据他们的规矩是你们不可以在一起吃饭。两个人是弟兄会在一起吃饭一桌，他们浸信会长老会是另外一桌。那弟兄姊妹，这个怎么会是达比当初所看见的？所以你知道说，等到一个人真的走到极端的时候，那个悲剧就发生了。所以这都是我们的境界，你看见吗？到了有一天你能够说，别人不是，只有我们是，你已经不是了。所以要记得，圣经里面讲的腓勒帖腓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但是腓勒帖腓永远不是我们的标签。谁贴标签谁就不是，谁已经是老底家了。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应该从教会历史里面学的教训。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